曝光前纽约山东同乡会长是外国代理人。
社会道德缺失，少年扶老人反被蒋国索偿，外国人不想去中国旅游，想尽花招亦白费。针对中共，美国支持澳洲主导太平洋警务计划，巴黎残奥开幕，主持人说中华台北就是台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
在节目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纽约安桥集团总裁、法拉盛安桥酒店负责人安全忠和他的女儿安光阳，因涉嫌参与中共的猎狐行动，在2022年10月被捕。纽约东区联邦大陪审团指控他们同五名中共官员合作，试图强迫一名美国居民化名 JD 回去中国。两人亦被指控参与洗黑钱，实施银行诈骗活动。在28号，控方表示案件的疑犯被指已经认罪。安全中被控参与骚扰和威逼美国居民，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安光阳亦对参与签证诈骗问题认罪。目前这个案件的五名中共官员被告人仍然在逃。据悉 ,JD 因涉嫌挪用国企资金被中共政府列为逃犯，后居住在美国，成为中共重点追捕对象，山东省纪委多名官员负责此案。美国控方指出，他们在美国领土上执行猎狐行动，并未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或协调，期间通过恐吓甚至勒索等手段强迫目标人返回中国。安全中是中共在中美两国针对 JD 进行自首劝导的关键人物。安全中持有美国绿卡，曾任法拉盛山东同乡会会长，他在中国投资生意，在纽约法拉盛拥有一间酒店安桥酒店。2017年和2018年，他们尝试接触 JD 的家人，包括前往 JD 儿子在长岛的家，并且试图用亲人威胁 JD 回国。2021年和2022年，安全中多次和 JD 的仔会面，重申回国不关押的承诺，并安排他和中共官员通话，讨论罚款支付方案。他还提供了加拿大另一名受害者的联系方式，暗示 JD 的案件可能有类似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安全中还被指控和其他人合谋洗钱。从2016年起，安全中通过将几百万美元从中国转移到美国，规避中国每人每年500美元的资本外流限制。他们用欺诈手段规避美国银行的反洗钱监管，以持续使用美国的银行账户。2020年，安全中的女儿安光阳以某投资集团的负责人身份，为两名中国同谋申请 H1B 签证，职位分别为公共关系专家和电脑系统分析师。虽然签证获批，但这两个人从未在美国这间投资集团工作，而是非法停留在美国，并支付安光阳几万美元。安光阳还制作虚假粮单和工作文件来掩盖这一行为。经过年几的调查后，法官建议在今年7月8号对安氏父女进行审判。不过他们于5月28号在纽约东区联邦法官从本面前各自承认了一项罪名，因此原定在7月8号的审判被取消。法官计划在明年1月14号对两人进行判决。案件相关的消息被美国控方公开发布，其中和中共代理人有关的情节引发国际舆论关注。日前江西省抚州市的一名老人在路上跌倒后无法起身，少年万恩轩刚刚踩单车路过，就好心将老人扶起，没想到对方竟然说他撞到他，还出手掌掴对方并要求赔偿。好彩附近有监视器记录了当时的画面，还他清白。 江西日报报道，8月12号，17岁少年晚恩轩在暑假期间骑单车外出，在路上看到一名老人跌了在地下，他见状急忙停车，上前将老人扶起，并联络他的家属。没想到家属抵达现场后，走起昏天的老人竟然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孟恩轩撞倒的，讲完就出手猛推和掌掴对方。孟恩轩受了委屈，马上说明真相。谁知老人的家属竟质问他，是不是你撞人的？如果不是，你为什么要扶他？孟恩轩为此感到心寒和气愤，难道不是涉事者就不能够出手相助吗？就应该袖手旁观？对此，美宇看世界节目主持人、时政评论员陈美宇表示，老人家跌了落地不敢扶，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了。那种现象呢，反映出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社会信任的缺失，大家不再相信陌生人的好意，他们更相信别人帮助自己梗是有企图的，害怕自己成为受害者。第二个呢，就是司法不公破坏道德，中国人不够胆再扶老人家，是从2006年南京彭宇案之后，那个案件的法官质疑做好事的彭宇，不是你撞的吗？你为什么要扶他啊？这句话从此就令中国人心寒，法律没有维护正义，反而变成了伤害良善的工具，法律就会成为破坏道德的推手。由于老人家属不听解释，坚持要他一起去医院检查老人的伤势，并做出相应赔偿，做了好事反而被冤枉的孟恩轩一气之下决定报案。但是事发道路位于监视器的盲区，他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为什么好心人反而被冤枉的事层出不穷？陈美宇表示，就是传统价值观的缺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的一个积德行善，古人有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讲法，亦认同暗示亏心神目如电，所以即使是别人看不到的情况下，他亦不会去做坏事，因为人都相信上天在这里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但是在中共的治下，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良善被打压，正义无法彰显，这个就令恶习蔓延，人心不古，不再相信善恶有报。大家呢，就是非不分考虑问题，都是以自我利益为考量，慢慢就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社会了。不过好彩，从附近的酒店停车场的监视器中可以看到老人家是自己跌低，少年救人的画面。老人和家属在看完监视器后意识到自己的过错，连忙向少年道歉，老人更因殴打少年被拘留九日。虽然一片善心遭到践踏，但孟恩轩表示自己并不后悔，下次遇到同样情况亦会伸出援手。而陈美宇亦点出，怎样解决这种不正常社会现象的关键，他说，咁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就是在于重建社会信任，完善法律制度，回归传统价值观。政府和社会应该鼓励保护善良的人，令大家感到行善是一件值得推崇并且安全的事情。同时呢，法律体系应该对污蔑的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以压制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如果能够回归神的信仰，那对人类这个价值观，正义亦会翻回来了。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傅林采访报道。虽然日本和中国相对较迟取消疫情相关的边境限制，但两国在旅游业的复苏上截然不同。日本在全球最佳旅游地的名单中名列前茅，预计今年全年旅客人次将创新高。但反观中国却不是这样，国际旅客回归速度要慢得多，入境人次远低于疫情之前。分析提出一些因素，指出飞往中国的航班运力仍低于疫情前，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还有主要旅游消费国对中国抱持着负面看法。外国游客在中国四处活动很困难，这个令中国难以吸引游客。 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指出，今年一至七月入境外国人17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0%。虽然系咁，这个数字仍远远低于疫情前水平。中国在2019年的入境外国人达4910万人次。CNBC 报道，东南亚旅游应用程式 Traveloka 投资长查克拉博蒂表示，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旅游业，例如加强旅游的体验，以及简化国际旅客的旅行流程，而且日元贬值加速了这些努力，这个令去日本的价格更加实惠。为什么外国旅客对中国兴致缺乏？报道提到，根据航空分析公司 Cirium 的资料，很多国家飞往中国的航班运力仍低于疫情之前，尤其是美国。根据亚太事务研究网站东亚论坛讲法，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亦造成了影响。该网站上一篇文章就说，中共政府加强对社会法规的控制，可能会令在中国的外国游客感觉到不舒服。根据皮丘研究中心报告，在35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超过一半对中国持负面睇法。而七月的报告显示，世界上一些最大的旅游消费国，好似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基本上对中国保持着负面睇法。法新社28号报道，美国已支持由澳洲主动一项新的太平洋警务计划。这项具争议性的倡议被视为限制中共在这个地区角色的部分努力。太平洋领袖28号在东加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揭示一项获得澳洲2亿7100万美元支持的计划，将设立一系列区域训练中心和多国危机反应部队。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会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员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场边表示，在澳洲的呼吁下，华盛顿已放弃一项类似的计划。根据记者拍摄到的影片，坎贝尔话俾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听，美国已经将机会俾咗澳洲，坎培拉可以善加运用。而阿尔巴尼斯则笑住回答，如果美国愿意的话，我哋可以平摊费用，这个只要华盛顿的一些钱。根据这项计划，一支来自不同太平洋岛国的大约200名警察部队，可以根据需要和邀请派遣到地区的热点和灾区。阿尔巴尼斯是在斐济、白流、巴布亚纽基亚和东加领袖的陪同下作出这项宣布。此举象征性的显示，这个因为中美竞逐而分裂的地区团结一致。澳洲和纽西兰历来是这个地区的首要的安全伙伴，领导在所罗门群岛的维和任务，以及在诺鲁、斐济和巴布亚纽基内亚的训练。但是警务已日益成为北京试图打造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基石。中共曾试图在2022年签署一项区域性的安全协议，但未成功。在这个之后，中共一直在为资源不足的太平洋警务部队提供武术训练和中国制的汽车车队。巴黎残奥会在当地时间28号举行开幕典礼，台湾代表团以字母 T 排序名列第150个进场国家，由桌球好手陈柏彦及田径标枪女将刘雅婷掌旗。进场时获得场边热烈欢呼，法国电视台转播主持人亦特别介绍，旗帜上的是中华台北，即是台湾。巴黎残奥在巴黎协和广场举办开幕典礼，各国代表团从凯旋门出发，经过香榭丽舍大道抵达会场，现场有50000多名观众在周边体台上为来自168国超过5000名运动员鼓掌。圣火燃点仪式和艺术展演跟奥运一样，由戏剧导演乔里担任艺术总监。本届巴黎残奥开幕仪式，台湾队掌旗官是田径枪标女将刘雅婷配搭代表团最年轻未满18岁的桌球新星陈柏彦，配搭3度登上残奥的45岁桌球名将程明志等人，一共12人参与。 负责转播的法国电视二台介绍中华台北队进场时，特别花了比其他代表队更长的时间。主持人提到，他们的旗帜是中华台北，但就是台湾，不过参与体育活动时就会以中华台北称呼，就好像以前的奥运和现在的奥运。本届奥运台湾代表团共取得七种运动种类13席参赛资格，其中桌球4席、羽毛球4席、射箭1席、跆拳道1席、田径1席、举重1席和柔道1席。其中去年勇夺杭州亚洲残疾人运动会金牌的跆拳道好手萧长文，将在首日男子 K44 及58公斤两级登场，有望夺下首面奖牌。在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旅游推荐，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令好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只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令你在享受美丽秋天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新的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点来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18559555227，发邮件联络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结。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